书系列讲章第28讲，留意忍耐，12章1至3节，普杰西牧师2008年6月15日，翻译王兆峰，2023年4月，校对编辑甘小春，朗读赵希拉。经过这么长一段时间的学习希伯来书11章，今天开始我们转到12章来。我们中间大部分人，即使这几次你不在，也都知道希伯来书11章信心的篇章，这些人也把它称为信心名人榜。随着我们进入12章，你们会看到希伯来书11章是有特殊目的的。作者不仅仅是列举出那么多的名字让我们看到他们的勇气、力量和大能，而是以特殊的方式、特殊的顺序来安排，为的是要鼓励他所教导的这所教会，免得他们跌倒。这两章之间有个转移，11章是历史，它向我们叙述圣经故事，但是它没有给读者许多命令，告诉我们应该如何行。12章开始，它从故事叙述转到教导我们，这些故事对我们来说的意味着什么？从这些快速流动的见证中，有哪些是对我们的命令？12章第一句话就以我们既有就当开始，也就是说11章的后果就是12章的开始。如此众多如云彩般围绕我们的见证，作者为什么花费那么大的精力来做这样的叙述呢？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勉励激励，好像我们可以在信心的比赛中具有耐力。我们既然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宗的耶稣。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的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我们都知道基督徒生活有开始的时候，也有结束的时候，在此之间我们有挣扎，有征战，到达应许之地前有旷野必须穿越。作者教导我们的是如何才能走过这段中间地带，怎样能够从头坚持到最终。他说关键是忍耐，我们必须要有耐力才能跑完这场比赛。今天早上他要告诉我们的就是怎样才能做到，他鼓励我们奔跑这场比赛，以细心的耐力跑完比赛。我们来看两件事情，首先是耐力的敌人，一路上会有妨碍我们奔跑的、威胁我们信心的东西。第三节，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他在警告我们，你们要警惕，免得灰心了、放弃了。灰心就是忍耐的对立面，他要求我们忍耐，也给出了警告，因为会有人放弃。第一节说的前半句是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这里最有可能的就是联系到当时的赛跑。在希腊马拉松赛上，参赛的人什么都不穿，原因是人们把任何衣服都看作是妨碍奔跑速度的。历史书上还有记载，有人穿着衣服比赛，结果把自己给绊倒，摔断了脖子，从此以后没人再穿衣服赛跑，因为他们穿的衣服比较长，的确容易绊倒人。当然这只是作者使用的比喻，意思是无论什么东西，只要是阻碍你奔跑的，去掉它，除掉它。但他并没有说是罪（括弧住）。和合本译作放下各样的重担（括弧）。你们都记得，他们面对的是政府的逼迫害，有些人为了信仰入狱，有些人则失去财产家业。经历了那段时间的试炼以后，现在他们的生活相对比较稳定，但是已经有迹象表明更大的试炼要来了。假如你有过这样的经历，你对未来的害怕是什么呢？他们大概已经不在乎失去财产，而是害怕入狱，担心自己和家人的人身安全。请注意，财产、家庭健康、安全等等并不是罪，是重视、祝福这些事情。正因为如此， 他们中间有些人放弃了信仰，认为不值得，但是如果这些事妨碍了他们的信仰，作者说，你们就当放下这些，免得他们阻碍你们的信心赛跑。后半句是脱去缠累我们的罪，这里的缠累也同样是关于赛跑的比喻。罪就好像那些缠累你身体的，会绊倒你，妨碍你奔跑的东西。你没有列举出有哪些罪，他没有列举出有哪些罪，这对他来说并不是那么重要，因为他不是在论述离经叛道之罪，因为那是正他所担心的。他没有说脱去离经叛道的罪，而是免得你们不信离经叛道。没有人会一天早上醒来突然说，今天我要离经叛道，和信仰决裂了，而是慢慢的飘离。那些看上去无关紧要的小罪，到头来会颠覆你的信仰，拖你下水。作为传道人，我就遇到过这样的人。记得有一个人，我的确挺喜欢他的，有一样什么东西他非常想要得到，那东西本身倒并不一定是有罪的。正因为他那么想要得到，当时看上去神好像没有让他得到，他就开始抱怨不满，不再对神感恩，渐渐的成为了他的罪。他又去追求其他东西，最后完全慢慢的改变，直到最后说，我还需要神干嘛？他离开了信仰。他不是一夜之间的改变，而是他把那东西视为比基督的荣耀和他在基督里的地位更重要。我们的心往往很油滑，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耶利米书17:9-10。假如我们把某样东西看得太重太宝贵，把有些罪看作无所谓，作者警告的就是这样。第三节是作者的另一个警告，是免得你们疲倦灰心，灰心最后将导致放弃信仰。他要求我们继续相信，坚忍到底。基督徒生活不是冲刺，不是很快结束，而是一场远距离的长久的耐力比赛。正因为如此，有人就容易灰心。当然这也取决于一个人的注意力放在哪里，他自己就不喜欢长跑。有些人很喜欢很擅长跑的时候，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假如你一边跑一边老是这么想，那么你就会放弃，因为死撑着实在太痛苦了。作者警告我们，在基督徒生活中，神在带领我们走过旷野应许之地去，一路上会遇到各样的试炼。如果你的心思意念单单注视眼前的苦楚挣扎，就有一个危险会产生疲倦灰心，结果倒在路上。我敢肯定你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当神送来试炼时，一开始你还能忍耐，通过了一个，接下来又有下一个，你会不会问，这到哪天才有个头啊？如果你的注意力全部放在眼前，你会产生挫伤感，会感到疲倦，慢慢的失去希望，导致懒惰。你可能经历过这样的挫伤感，失去希望，很明显。作者在警告希伯来教会，不要单单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信仰是一生的事情，要求耐力，要求你在困难中不断的努力向前。这是美国基督教文化上的罪。我们对耐心与忍耐没有兴趣，这不是我们的语言，我们的语言是兴奋能力。可是你打开圣经，到处是忍耐与耐心，不可失去信心，因为这是基督教信仰的本质。可我们美国人不喜欢这点，我们搬到东欧去的时候，很快就会体会到了一件令人痛苦的事情，什么都是那么慢，再小的东西都要排队。很快当地人就注意到了，你们是美国人，所以这些事情这些小事对你们来说那么难以忍受。请听保罗在哥罗西书1章的教导，愿你们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这不就是我们想要听到的吗？我们喜欢能力，神的荣耀，喜欢信主后大有能力，生活蒸蒸日上。保罗说，神的一切大能都是为你们预备的，为什么？要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不是使你生活舒适方便， 而是使你有能力度过这段等待的时间。假如我们以为信耶稣能得到更多，过得更好，那么你就会失望，有人就会半路跌倒。现在还有不少人还在回忆大学期间的信仰生活，无论是校园团契还是其他学生施工，我自己也有类似经历。神真是在我们中间做奇妙的事情，我们精力充沛，热情满满。现在有些人到了中年还在寻找那种经验，只要能回到当年那该有多棒啊。但这并不是基督徒的全部生活，还有更多的事情。作者给我们的警告是，你会有那些特别想要的东西，并不一定有罪，也有缠累你的罪。你若不集中注意力，就容易疲倦灰心，但神也赐给我们力量。第二至三节，他告诉我们这力量的来源是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这是十一章的果效，这很重要，因为这些圣徒云彩般的向我们做见证，他们不是被动的坐在天上的见证人，而是主动向我们见证神的信实。特别是在见证基督，我们怎么知道的？他告诉我们仰望瞩目在基督身上，要思想基督。一说到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们都知道那些人都是信心的榜样，我们想到的是要思想他们，但作者从来没有要我们这样做。他告诉我们，我们听到这些见证人的见证，他们都在见证要你们定睛在耶稣身上，思想耶稣。他是我们要跟随的，他是我们仰望的。这些见证人不是为了要给我们树立要学习的榜样，而是要见证神的信实，见证为神受苦是值得的。我认为十二章不是十一章的高潮，耶稣不是所有见证人中最重要的一位，至少作者看上去没有这么说，而是说所有这些圣徒都在见证耶稣基督。所以十一章的应用就是关于基督的，只有仰望他，我们才能坚韧。所以作者说，我们能够在苦难试炼中忍耐，最重要的一是仰望耶稣，二是思想耶稣。请注意，作者用了耶稣这个名字，你们应该知道耶稣在玛利亚生出他之前本来是没有这个名字，这是一个人的名字。作者在这里的上下文里用了耶稣这个名字，你们要仰望耶稣，他道成肉身，他加入了我们人类之中，成为了像你我一样的人。思想他这个人，他成为像我们一样的人，为的是好叫我们最终能够和他在一起。他称耶稣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一位，他是初始者，他是开路先锋。正如第二章所说，原来他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得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他成为我们中间的一员，他像我们一样思考，一样行走，一样忍耐，不仅像我们一样具有我们一样的经历，而是为我们行了这一切，代表了我们。他有意行这一切是为了我们这些他的子民，我们不仅是具有共同的经历，他这样做是为了忍受我们忍受的痛苦，好叫我们最终能够完全分享他现在正在享受的荣耀。他不仅是我们的先锋，他也是使我们的信心得到完全的那一位。当然，这是关于基督的一个有意思的词，我们已经在希伯来书里看到过，他的人性需要得到完全。我知道说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不完全，我知道这是句会引起大家恐惧害怕的话，但圣经使用的时候说他成为人是为了最终成为荣耀的人，因此他出生时起初的人在复活荣耀之前需要复活以后才能成为完全，就像亚当在乐园里还需要荣耀一样。作者还说他因着受苦学了顺服啊，难道耶稣还需要顺服吗？因为他作为儿子，他需要完全，他加入了我们中间，他信心忍受这一切为的是得荣耀，他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者，他在这一切之中得了荣耀。正因为他得了荣耀，我们也能与他的荣耀有份，现在他以信心等候将来复活，他得荣耀之路也是我们得荣耀之路，那就是受苦之路，十字架之路。有意思的是，历史上 创始成功这个词组在文学里一般用来描述两个人，前者是作者、发明者，后者是集大成者。希伯来书作者说，基督既是前者也是后者，他创造发明，他完美成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定睛在他身上，是我们一生都必须依赖依靠的。我们必须从他开始，也必须以他结束。他是我们的一切。作者说，你们不但要仰望耶稣，也要思想耶稣。他把我们的集中全部指向耶稣，这位道成肉身的神自己，因着爱我们，既然愿意成为我们，加入我们，和我们一切受苦，为我们受苦，好叫我们与他同在。你们受苦的时候思想他，为什么？请看他在一生中所做的。因着摆在前面的喜乐，他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轻看了羞辱。唯一能使你能够忍受苦难的是注视目标。你没有类似的经历，有些人上班的时候干活很辛苦，心里想，我怎么能够度过这一天呢？到五点就好了，这是我的目标，我一定要做到。因为前面很快下班了，有喜乐的时候，在指环王里（括弧注C.S. 鲁伊斯的名著（括弧）我最喜欢的一段对话是神行者对霍比特人在出发冒险之前说的话：一路上有野莓，有各种野果，发挥你们的狩猎技术，不用担心会在冬天来临之前饿死。这和我们的这段经文有点相似。一路上虽然非常艰难，但是你们要一边行走一边收集食物，勒紧裤带，思想将来的那顿美餐。虽然路上没多少吃的，一路上忍饥受饿，但想一想那将要来的美餐吧。希伯来书作者说，基督是怎么样忍受那一切苦难呢？知道前面的喜乐在等待着他，他将进入父的国度，在父面前成为圣洁，听到父的宣告，这是我的得胜公义的儿子，享受坐在父右边的荣耀。基督一直在此场景摆在自己的眼前，他一生经历的焦虑苦难，不要按我的意思，只要按你的意思成就。他知道前面等待他的荣耀，所以他忍受了十字架。你读一下历史书就知道，十字架是最最羞辱的东西。这所教会经历了自己的羞辱，他们被社会唾弃。作者对他们说，基督看到前面的喜乐，看到等待他的荣耀，忍受了十字架无与伦比的羞辱。请听希罗斯描述十字架的一段话：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判刑、被处罚是何等的羞辱、何等痛苦之事。但是，即使是被惩罚，哪怕是判处死刑，我们还是能够作为一个自由人而死。但是，单单是十字架这个字，就应该远离罗马公民眼睛和耳朵。别说是那残忍之极的执行，就连提都不应该对一个罗马公民、对自由人提。因为十字架实在是太过于羞耻残酷。然而基督来到十字架这个公开羞辱残酷折磨的刑法前面，被剥光，被钉在上面，受众人的嘲笑侮辱，世人认为这是耻辱，但他内心却知道，他嘲笑十字架，他把十字架视为耻辱，因为有喜乐摆在他面前，有荣耀将要来临。他听到的是父的解释，这是通往荣耀的途径，因为他丝毫不感到耻辱。结果他在父的右边坐下，这是他的奥秘，这是神的奥秘。如果我们不愿意接受，那么我们就会对基督徒生活痛苦迷茫，茫然不知所措。这是神的作为，通过耻辱的手段迎来荣耀的未来。对我们来说，这就意味着我们已经走过或者将要走过的路就是十字架之路。十字架塑造我们的生活，荣耀来自十字架的愚拙。神通过我们的软弱建立起许多强壮的。如果我们不想要十字架，而是想要辉煌的成为在社交上被人接受的，那么你永远都会失望。神说，你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末日，那样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你会有这些挣扎，你就能理解为什么十字架引向荣耀。希伯来书作者没有说你以后不要挣扎，你一定会有挣扎，但神在你的挣扎中永远信实。这个礼拜我读到一篇文章，作者是路德宗（括弧信义宗）的传道人，他写道： 最近读了一篇他们教会系统的调查报告，调查问卷中有这样一个问题：你害怕死亡吗？他说，我吃惊地发现我们教会大多数人的答案是我害怕死亡。他问自己，这是怎么回事呢？如果基督徒说到底是一个帮助男女老少基督徒们预备好自己从容面对死亡的宗教，那么会有今天这样的结果吗？这不仅是路德宗教会的问题，也是我们大家的问题。我们如此忙于教导信徒如何过好日子，什么教你五步可以使你的生活得更美满更幸福，这个那个等等等等，所有关于今生的生活，以致没有时间来教导永生的事情。因此人们最大的恐惧就是失去他们今天舒适安逸婚姻家庭等等这一切今生的事情。我得到的结论是，我们忙于教导人如何过得安好，却没有教导人如何死得坦然。我们在这段经文里学到，当我们也唯有当我们注视天上的时候，才能死得安慰。基督来到地上，加入我们的挣扎，成为我们中间的一员，代表你我忍受苦难。希伯来书作者说，我们的答案是仰望他。为什么？他的回答简单扼要，因为基督坐在了父神右边。看看耶稣，注目耶稣。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听到的讲道是，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要受苦，耶稣想要得荣耀，他一生都渴望荣耀，以致他能够忍受羞辱的十字架。作者说，你们想要得更好的吗？方法就是仰望基督，你的生命在他里面，基督就是你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也要像他一样。他在世上受苦，你在他里面你也必受苦。他不仅是受苦，他复活进入荣耀之中，所以你们要仰望他。当你看到他一生，他的受苦，他的荣耀，那也是你的一生，你的未来，因为你的生命藏在他里面。记住这点，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天上的事情，而不是地上的事情。当你思考天上的事情，你就不会灰心。你经历的忍受的试炼都有目的，目的是你将你和你的救主在一起，和他一起在荣耀里。你要明白，你的结局是好的，你在地上的一切挣扎都是值得的。让我们一起祷告，阿门。